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2月24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有：川普亲提设特别检察官调查大选，呼吁民众留在家，自己却去旅行，白宫防疫高官将免职，几十名美议员提案启动美台自贸协定谈判，美国巴尔的摩大楼发生爆炸，23人受伤，纽约市日医护接种疫苗后严重过敏，卫生局发声明，乔州选举官员承认外州妇女盗用她家地址投票。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12月23号晚间，川普总统首次亲自提出设立特别检察官的想法，来调查选举中出现的问题。川普在推特上写，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看到大规模欺诈之后，有人认为不需要设立一名强有力、快速和公正特别检察官。我不同意这种想法。这个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腐败的选举，必须对它进行仔细调查。在最近一次采访里面，白宫顾问纳瓦莱亦认为必须有一名特别检察官来调查欺诈指控，搞清楚一切。12月9号，众议院20几名共和党人写信给川普，敦促他指示司法部长巴尔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来调查11月总统大选中的违规问题。信中说，美国人民应该得到这个结果，围绕我们大选结果的不确定性最终得到解决，但对选民欺诈提出的合理疑问仍然没有得到解答。礼拜三亦是司法部长威廉巴尔任职的最后一日，副司法部长杰夫罗森将在巴尔离任之后成为代理司法部长。罗森在今年8月曾经发出警告，海外大国可能试图影响11月的选举。白宫防疫工作小组成员帕克斯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透露，他将退休。帕克斯曾经呼吁美国民众感恩节家庭团聚只限同住的家人，自己却前往特拉华州三代同堂团聚，遭到外界批评。英国广播公司 BBC 礼拜三报道，64岁的帕克斯表示，他在特拉华州同家人团聚面临的批评是他决定落台的原因。白宫发言人麦肯纳尼礼拜三在推特发文表示，川普总统祝福他，并说他一向很尊敬帕克斯博士，亦非常喜欢他，我们祝福他。帕克斯在美国新闻网 News 礼拜三播出的访问中并没有透露几时落台，但是戴着口罩的他表示将协助即将上任的拜登，然后再退休。帕克斯曾经呼吁美国民众感恩节家庭聚会只是同同住的家人相聚，自己却从华府前往他位于特拉华州芬维克岛上的另一处房产，参加自己家庭的三代同堂聚会。在特拉华州的时候，帕克斯还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表示，有些美国人做错了，他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旅行，他们应该假设自己被感染了。25名美国联邦参议员和多名联邦众议员礼拜三在参众两院同步提出内容一致的决议案，呼吁美国启动同台湾的自由贸易谈判，以加强美台贸易关系， 并抗衡中共对台湾的敌意。据美国之音报道，参议院版决议案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陶米提出，共同提案人有军委会主席英霍夫、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约翰逊等多个委员会主席，并得到包括卢比奥、克鲁兹、科顿等24名参议员联署。众议院版则是由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雷辛塔勒提出。雷辛塔勒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和台湾的自由贸易协定将强化双方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外交及安全伙伴关系，同时亦抗衡中共在这个地区的咄咄逼人的行为。决议案亦提到，美国目前是台湾第二大贸易伙伴，台湾则是美国第十大商品贸易伙伴。通过贸易谈判和台湾做更紧密的交往，将鼓励台湾市场进入更加开放，对美国、台湾及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经济增长都有益处。礼拜三，位于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的一栋高层建筑突然发生爆炸，目前已经造成23人受伤。巴尔的摩消防部门通过社交媒体说，当日的爆炸造成大楼的屋顶发生部分坍塌，除了受伤人员之外，消防员还从悬空的棚架上救出两名洗窗作业的工作人员。爆炸发生在第16层楼，这个是巴尔的摩天然气和电力公司的办公室所在地。消防员在上午8:30抵达现场，消防部门表示，爆炸发生的原因仍然在调查。电力公司发言人韦弗说，事故可能是因为大楼的空气处理和锅炉系统导致的，与天然气无关。由于施工，大楼并没有接通天然气。爆炸发生的时候，有一对窗门清洁工人正在作业。爆炸导致两名工人被困在洗窗的棚架上。目前整栋楼的工作人员已经全部撤离。消防队长奈尔斯·福特说，两名被营救的工人情况良好。这栋楼从10楼到顶楼都受到了影响，有几个承包商在楼里边工作。地面上的目击者告诉当地电视台知，爆炸声很大，邻近的建筑都被震动。纽约市至今接种中共病毒疫苗超过30,000例。纽约市一名医护工作者在礼拜三接种疫苗之后出现严重的过敏反应，是目前纽约市首宗不适病例。市卫生局随后发表声明，指辉瑞疫苗之前早有副作用或者是过敏反应的报告，未来将更加密切追踪个案。医护人员接种疫苗出现不适的消息在记者会上曝光之后，市卫生局长乔克西在推特上转发了市卫生局的声明，正式回应记者对这个个案的提问。市卫生局透过声明表示，在纽约市执行超过30,000例疫苗接种之后，我们收到了一份关于医护人员出现严重不适症状的报告，患有严重过敏反应的医护人员已经接受治疗，状态稳定。声明中指出，疫苗确实有副作用和过敏反应，虽然不常见，但是已经预知是会发生。我们将继续推动新冠病毒疫苗的注射，以确保医护人员、疗养院工作人员和居民免受 COVID-19 的侵害。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截至12月18日，全美范围已经接种超过27.2万剂疫苗，有6宗关于辉瑞疫苗过敏反应的报告。疾控中心说，英国在今个月初报告了2宗疫苗过敏反应的案例。乔治亚州负责2020大选事务的官员斯特林23日下午发表声明，指控一名女子使用她的家庭住址进行欺诈性投票。这位一直声称乔州不存在选举违法行为的官员突然发出这样的指控，令外界感到意外。 据保守派新闻网站国家档案报道，民主党人的公平战斗行动组织以一名女士的名字向斯特林的住所发出信函提醒投票。这个令到斯特林发现房屋的原屋主梅隆菲沙在2020年大选中使用了他家的住址投了票。而这名女士在两年前将间屋卖了给她之后已经搬迁到马里兰州。更加讽刺的是2018年成立的公平战斗行动组织一直致力于反对多种选举安全标准。他们认为那些安全措施是不必要的，甚至是种族主义的表现。斯特林在推特上说，菲沙还在2018年大选中使用他的地址进行了欺诈性投票。他认为菲沙可能触犯了多项法律，因为他不单止在过去两年里面通过虚假注册反复投票，还签署誓词声称他住在斯特林家的住址。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12月24日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未有废除230条款等，川普正式否决国防授权法案。今川普提出$2000纾缓金，佩洛西呼吁国会领袖支持。英国扩大封锁范围，世卫警告未来6个月至关重要。川普最新表态，绝不容许大选舞弊。白俄罗斯选举违规且镇压抗议者，美国扩大制裁。以下是详细内容。川普总统星期三否决了新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川普总统在一份声明中写道，我的政府明白法案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遗憾的是该法案未能包括关键的国家安全措施，未能包括尊重退伍军人和军队历史的条款，而且与我的政府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行动中将美国摆在第一位的政策相矛盾。川普总统还表示，这项法案是对中共和俄罗斯的礼物。川普说，即管两党都呼吁，法案仍未能对通讯规范法案第230条款作出任何有意义的修改。该条款是保护 Google、推特和 Facebook 等科技公司可免于内容诉讼的法律条文。川普在声明中说，未能终止第230条款，它所带来的非常危险的国家安全风险，将令到我们的情报工作几乎无法执行，因为它比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情报每一步都在做什么。川普强调说，第230条款为外国虚假信息在网上传播提供便利，这个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和选举诚信构成严重威胁，它必须被废除。在今年的美国大选舞弊争议中， Google、推特、Facebook 等高科技公司在第230条款的保护下，对提出选举舞弊、假选票等言论持续行使删除和打压的政策，包括川普共和党议员的贴文都多次被隐藏或贴上标签。川普亦反对国防授权法案中包括建议重新命名10个以联邦领导人命名的军事设施，以及可能减缓美国从阿富汗以及德国撤军的计划。川普说，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地点对美国历史和那些写在美国历史中的人物的意义远远超过他们字面的名。川普说，我的政府尊重在这些军事地点光荣服役的数百万美国军人的遗产，他们在这里为国家战斗流血和牺牲，这些设施记录了我们赢得的两次世界大战。川普表示，他反对基于政治目的去改变美国的历史
同时川普不希望减缓美国从阿富汗以及德国撤军的计划。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三表示，他支持川普总统提出的向美国人发放2000美元的提议，并承诺将就新法案采取迅速的行动。佩洛西在推特中说，总统终于同意了2000美元，民主党准备在这个星期就这项提议付诸表决。佩洛西在星期三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计划在星期四上午9点举行会议，我们正在等待民主党领导人霍耶的消息，以及共和党领导人麦卡锡是否同意或拒绝我们的一致请求。星期二夜晚，川普猛烈抨击了这项9000亿美元的疫情救助方案，该方案与另一项大规模的综合开支措施相捆绑，其中包括向美国民众直接支付600美元现金支票。不过川普表示，美国民众至少应该得到2000美元的支票。总统仲提到该法案中对外国援助巨额资金，仲包括了对史密森学会和肯尼迪中心以及其他项目的拨款。川普总统说，我要求国会修改这项法案，将低得离谱的600美元提高到2000美元，或者一对夫妇提高到4000美元。川普仲评论说，国会为外国税客和特殊利益集团提供了大量资金，但是同时却对急需的美国人民提供最低限度的援助。与此同时，川普仲呼吁立法者删除法案中浪费和不必要的项目。在川普威胁要否决这项法案后，佩洛西和其他民主党人表示，他们将支持他提出的2000美元的支票要求。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表示，他亦同意佩洛西关于将纾困支票金额增加到2000美元的提议。几个月以来，民主党人一直坚持说，共和党人在谈判上，亦就是为民众直接支付的支票问题上设置障碍。而川普经常说，这份支票应该发出去。在川普公开抨击新法案之际，一些议员亦抱怨说，他们在投票表决之前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浏览这份长达5500页的纾困法案。英国星期三新增691个冠状病毒死亡病例，确诊感染人数再度突破30000人。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表示，这种新变种病毒正在以危险的速度传播。他宣布更多地区从12月26号起将提高至第四级疫情警报。汉考克星期三下午召开记者会表示，英格兰的萨瑟克斯郡、牛津郡、索夫克郡、诺福克郡和剑桥郡等地区将提升至第四级警报。这个意味着当地将关闭非必要的商店，并禁止家庭互访。汉考克表示，英国过去一个星期案例数增加57%，每日平均有1909人住院，是今年四月中旬以来的最高数字。汉考克说，很多地区的确诊病例数已经逼近第四级水平，原本的警报等级不足以控制新变种病毒的传播，因此宣布部分地区警报等级将会在圣诞节过后升级。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 WHO 警告说，即使有疫苗亦不能够掉以轻心，接下来6个月至关重要。世界卫生组织的首席科学家苏米亚斯雅米纳坦博士星期三表示，即使冠状病毒疫苗已经出炉，但是由于大范围接种仍需时日，因此接下来的6个月对人类来说对抗冠状病毒至关重要。 瑞辉和 BioNTech 公司联合开发的疫苗已经被批准在包括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在内的国家用于紧急使用，而美国亦已经批准了另一家公司 Moderna 的疫苗。斯瓦米纳坦博士说，疫苗最初只能够保护极少数人，这些人是最脆弱和最易被感染的人群，几个月之后其他人群才能够被疫苗覆盖，直到2021年底我们才能够看到部分国家的人口中免疫水平有所提高。斯瓦米纳坦博士说，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警惕，必须做所有可以做的事情来切断传染途径，并减少民众因感染病毒而患病的机会。22号夜晚，川普总统首先话俾美国人民知，点解佢要咁坚决地寻求一切法律和宪法途径来阻止涉选。川普话，作为美国总统，我的庄严责任之一就是保护美国人民的神圣投票权和选举诚信。今年民主党官员和摇摆州在病毒的掩护下违反了自己本州的法律，进行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选舞弊。实际上我们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赢得了大选。川普表示，近7500万选民投票给自己，他比2016年选举时多得1200万票，是美国历史上得票最多的在任总统，并得到大量少数族裔如非裔、西班牙裔选民的支持。他说，在摇摆州发现的舞弊选票，只要纠正其中的一部分，就足以逆转大选结果，大量的舞弊是不应该发生的，这个是对民主的侵犯，是对共和国的侮辱。而如果如此恶劣的舞弊不能够被彻底调查和处理，2020大选将永远被认为是历史上最腐败的、最非法的选举。川普总统再次详细列举了各种选举舞弊的证据，例如大选当夜川普在摇摆州的票数远超越拜登，并在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等地都取得了创纪录的胜利。这些数据是拜登绝对无法追上的，民主党心知肚明，那些预测的人亦非常明白。他表示，全美19个风向标院中18个风向标院都选择了川普。川普说，四年前他的获胜令民主党非常吃惊，从那次之后他们就开始谋划来窃取2020大选成果。这次大选是民主党和媒体多年策划的最后一步，即是不惜任何手段来推翻美国人民的自由意志，以达到窃选目的。星期三，国务院和财政部扩大了对白俄罗斯的制裁。财政部长穆努钦在一份声明中说，白俄罗斯人民不断寻求和平，行使他们的基本民主权利，而当局却一再以暴力镇压作为回应。新的制裁针对的是白俄罗斯的中央选举委员会，该委员会管理的投票包括无数违规行为，令投票既不自由亦不公平。同时被列入黑名单的还有首都明斯克特种警察部队、明斯克市执行委员会、内务总局，以及参与攻击抗议人士的阿尔法小组。财政部还对白俄罗斯内政部副部长兼国家警察局长亨纳茨·阿卡齐维奇·卡扎克维奇进行了制裁，此举冻结了被列入黑名单者的任何美国资产，并普遍禁止美国人与他们打交道。国务卿蓬佩奥亦在一份声明中说，国务院亦确定了39名对破坏白俄罗斯民主承担责任的人，并对他们实施签证限制，不过这39人的身份未有被公布。声明表示， 美国继续支持国际社会努力独立调查白俄罗斯的选举违规行为，围绕选举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随之而来的镇压行为。此前华盛顿在10月亦对白俄罗斯内政部长和其他7名官员实施了制裁，与欧盟、英国和加拿大的措施相呼应。白俄罗斯是一个拥有950万人口的国家，俄罗斯将白俄视为抵御北约的安全缓冲区。从白俄罗斯当局宣布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总统在8月9号的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连任以来，白俄罗斯公众一直上街抗议，谴责卢卡申科操纵大选结果，要求他落台，重新举行大选。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声粤览新闻的主持人罗宾。首先感谢你们的支持，今日带给大家的是人口逃离第一，纽约或失去两众议院席位，密歇根州左翼示威者不支持拜登，支持马克思，川普前竞选顾问感谢总统赦免，洗脱莫须有的罪名。每次 Facebook 或 Twitter 审查波兰言论自由的时候，将面临220万美元的罚款。一国超级陨石坠入青海，中国会出大事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根据今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从去年7月到今年7月，超过 12.6 万居民逃离了帝国之州纽约州，人口下降到1930万，减少了 0.65%。 自从2016年以来，纽约的人口一直在度持续减少，今年创造了迄今为止最大的下降幅度。人口减少可能会严重影响纽约州，因为众议院根据人口迁移情况重新分配其435个国会众议院席位。据今日美国报道，以这种人口流失的速度，纽约可能会失去多达两个美国众议院席位，他在华盛顿的影响力亦都随之改变。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ion 的威廉·弗雷 William Frey 进行了一项分析，表明在国会席位的重新分配上面，传统上倾向于共和党的州，例如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亚利桑那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有望获得席位，而蓝色州例如加州、纽约州和伊利诺伊州要做好失去国会代表的准备。佛罗里达州在2014年超过纽约，成为美国第三大州，此后双方差距进一步扩大。去年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10年里面，纽约大约有140万人逃离，其中约 11% 的人去了佛罗里达州，是到今日为止移居其他州最多的州。自去年7月以来，佛罗里达州增加了241256人，增幅为 1.12%， 排全美第二位，这样使到它的人口达到2170万。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一年里面，人口第二多的德克萨斯州持续增加人口373965，增幅为 1.29%， 位列全美第一。在全美范围内，仅以人口下降的百分比而言，伊利诺伊州接近纽约，该州自去年以来减少了 79,487 人，下降了 0.63%。 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加州、新泽西州、马萨诸塞州、宾州、
洛德岛州、佛蒙特州和康涅狄格州的人口均下降。就纽约州而言，人群的流动可能部分归因于病毒大流行。纽约市分阶段重新开放计划的不确定性导致许多居民逃离。3月1日至10月31日期间，超过30万纽约人离开了城市住宅，其中一半的人彻底离开了那个州。一个红州州长利用人口普查数据预测发布之前的趋势，邀请南州居民搬迁到他们的州。华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洛姆 Christy Noem 发推文给明尼苏达州的酒吧老板，那些酒吧老板受困于明州禁止当面用餐的规定而苦苦挣扎。洛姆说，我们尊重你的权利，我们不会关闭你。今年初，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奥帕特 Greg Abbott 欢迎大群的加州人逃往他的州，同时亦都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反对改变该地区的政治构成。他声明，搬到德克萨斯州的加利福尼亚人还记得加州提出的那些高收税、繁重的法规和社会主义议程吗？我们不相信这一点，我们相信小政府和更多个人自由。如果你同意的话，这样你将完全适合在德州生活。据计划，人口普查数据直到2021年才将发布。23日，川普的支持者聚集在密歇根州首府兰辛市Lansing 参加圣诞游行和反封锁抗议活动。安提法 Antifa 和黑名贵 BLM 武装分子亦来到现场，但惊人的是，这些极左翼分子入面竟有人坦言不支持拜登，而只是支持共产主义的鼻祖马克思。密歇根州州长一直奉行严苛的中共肺炎封锁措施，密歇根州最高法院10月裁定该州民主党籍州长格雷琴·惠特密 Gretchen Whitmer 宣告中共病毒大流行为紧急状态的相关做法违宪。11月，惠特密又宣布了新的禁令，引发众怒，并一度面临州议会弹劾。星期三，在州议会大厦的草坪上聚集了数百川普支持者，举行以圣诞节为主题的反封锁抗议活动。独立记者古腾斯亚格 Brandon Gutenswager在推特上发布了视频，显示一群左翼示威者亦来到了集会现场，其中一些人手持步枪，和聚集在一起参加圣诞庆祝活动的川普支持者对峙。但当问及为什么要支持拜登的时候，一名左翼分子竟回答说，我不支持拜登，那你支持谁呢？左翼分子答道，马克思 Karl Marx。 当日川普的支持者还专门表演了一出格雷琴如何偷走圣诞节的节目，以回应他的封锁令。反抗议的左翼示威者则打着伟大的格雷琴如何拯救了圣诞节的旗帜，在游行路线上摊开阵势，并即兴表演了一段小品，但看不出他们具体要表达什么。最后川普支持者还参加了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 的圣诞游行，整个活动好平和。23号，川普总统再次进行赦免，其中给予26人完全赦免，并对另外3人进行部分或全部减刑。在这一批被赦免人员名单入面，有2人特别引人注目，他们分别是川普总统前竞选团队的经理保罗·马勒福特 Paul Manafort 和前顾问罗杰斯通 Roger Stone。声明表示，川普总统对马勒福特 Paul Manafort 进行完全赦免。马勒福特之所以被密勒定罪，亦都是因为所谓的通俄门骗局。他已经在监狱入面度过了2年，包括一段单独监禁的时间。这样东西比很多最暴力的罪犯所受到的待遇还要糟糕。由于公然的检控过度，马勒福特已经忍受了多年的不公平待遇，是这一场美国历史上最大骗局中最突出的受害者之一。另一位是罗杰斯通 Roger Stone， 川普总统同样对他进行完全赦免。声明表示，68岁的罗杰斯通患有多种疾病， 由于特别检察官穆勒团队的起诉不当，罗杰斯通先生受到了非常不公平的待遇。他的屋企在黎明前被警察突袭，同时他在陪审团审判入面还面临着潜在的政治偏见。川普总统曾在今年7月曾经为斯通先生感刑。当晚 The Gateway Pundit 网登出罗杰斯通发布的声明，我跟代表我的家人和我向上帝表示敬意，感谢川普总统的非凡正义之举，彻底消除了我在苏联式的受场审判入面因政治动机的指控而受到的刑事定罪，而该案中陪审团前女陪审员的恶劣非法的不当行为进一步破坏了我的名声。就在几周前，当美国司法部发布了最后剩余的至六部分的穆勒报告涉及到我的情况下，特别顾问承认没有任何事实证据表明我任何俄罗斯人维基解密出版商阿桑奇之间的协调合作或勾结。此外，他们发现没有事实的证据证明我预先了解确切时间来源或任何维基解密2016年披露的内容，包括约翰波德斯塔发布显然偷窃的电子邮件。他表示这些左媒激进左派编造完全虚假的现已被彻底揭穿的讲法。穆勒曾找他的律师寻求他的合作以换取减刑，他拒绝对总统作伪证。最后他特别感谢多位牧师的精神指导，说他们使我相信重申我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会带来神的恩典，使我脱离迫害者。他们讲得多么正确，我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并不孤立，其他善良的美国人亦是腐败制度的受害者。这个制度是为贪婪的权力追求者服务的，他奖励的是欺骗和操纵而不是理性和正义。川普可以成为正义的传播者，我希望总统能考虑对朱利安·阿桑奇、爱德华·斯诺登、马库斯·加维和前特勤局特工努阿帕拉罕·波尔登给予无条件赦免。当日他还声明说，我的特赦条款允许我起诉司法部罗帕特·穆勒、詹姆斯·科米等人，我的律师们将提起诉讼，同时我还要求司法部和相关个人赔偿2500万。事实上我会将巴尔亦都加入到被告行列入面。据 W Politics 网23号报道，波兰将通过一项新法律，每当大型高科技公司违宪审查在线合法言论自由的时候，将对其处以惊人的220万美元罚款。报道说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政府因未能够消除所谓的仇恨言论而试图罚款社交媒体巨头 Facebook 和 Twitter， 而波兰则采取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方法。根据其规定，如果社交媒体服务上的内容未违反波兰法律，则不得删除其内容或屏蔽账户。如果被移除或阻塞，可以将投诉发送到平台，该平台将有24小时的时间进行审议。在判决后的48小时内，用户将能够向法院提出请愿书，要求恢复使用权。法院将在收到投诉后的7日内考虑投诉，整个过程将以电子方式进行。波兰司法部长斯比格列夫 Bitniew Szabro 明确表示，该法律倡议旨在打击审查制度，这个不会影响被诽谤或诽谤的人寻求正义的权利。他说，通常意识形态倾向的受害者还是波兰各行各业的代表，他们的内容被删除或封锁，只是因为他们表达观点并提及从社区的角度来看是不可接受的价值观。我们意识到在互联网上还应该为每个感到诽谤的人提供保证，对各种内容进行限制，这样可能会对其他人的自由产生不利影响，但我们希望提出这样的工具，使双方都能要求机构做出决定，该机构可以裁定此类社交媒体账户入面出现的内容是否确实侵犯了个人权利，可以消除或者是否存在审查制度。报道最后说，对于所有重视言论自由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他们应该成为榜样。 中国地震台网报道话，23日早上7时25分，青海地震台网记录到疑似一火火流星坠入青海玉树。有网友拍下了这个奇妙的画面，网上影片显示远方传来一声巨响后，空中突然划过一个巨大火球，还闪匿着刺眼的光芒，犹如太阳一样瞬间地照亮天空。火球一路往拍摄者的南方移动，原本漆黑一片的天空被照亮了，宛如白昼，直接火球划过后天空才回复黑暗，最后坠落在青海省浪谦县郊区。当地公安获报后则话，县城都有明显震感。由于坠落地面声音之大，将不少青海民众吓了一大跳，光是微博影片就超过了140万次观看。其中就有多名网友表示自己住在青海，表示窗户狂震又刺眼，吓死人，以为地震了。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婉仪，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有：国防物件曝光，中共精准制度项目，最高法院故意同川普过不去，共和党党鞭嘲讽国会挑战川普怒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纪元日前获得了中共国防部的部分秘密文件，文件不单止披露了中共十三五装备课题相关的军民融合方案细节，亦都暴露了军民融合的真正目标。根据这批文件曝光的内容，中共在十三五武器装备技术中军民融合的重点之一是精准制度。根据维基百科介绍，精准制度武器简写为 PGW， 或者叫精准制度弹药简写为 PGM， 是指具有制度系统，能够在发射之后进行控制，以提供命中率和精准度的各种武器，比如美军的激光制度炸弹，于上世纪70年代在越南战场上首次亮光，并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大放异彩，给中共军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大纪元最近获得了中共国防部的2017年军民融合装备预科研及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建议书，这批文件列举了11类武器装备的军民融合项目，并将精准制度分裂为前两类项目。精准制度系列新概念、新原理、新技术和多维度光学成像制度新技术。据网络公开资料，武器装备科研领域是中共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精准制度新理论项目首先分析了美国和欧盟的精准制度系统，说美国重点建设全球定位系统 GPS、 惯性导航系统 INS 和天文导航系统 CNS 组合在一起的新型联合导航系统。该文件仲特别强调了美军联合直接攻击弹药是信息化弹药的代表，在科索沃、伊拉克等实战中表现杰出。该文件透露说，国内在智能化、信息化和其他可用于长留空时间中计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如炮射微机电一体化、微电子及射频、厚膜复合传感阵方面，以及智能阵、智能感知系统和无源雷达、新型材料、功能材料研究方面的先进技术成果，可以作为中共精准制度研究的技术支撑。该项目提出了研究目标，新导航系统可以使用光电扫描完成典型的地标导航系统的重建和构建，还可以和天文导航配合，构成战场环境没有 GPS 和其他导航信息下的空间定位体系导航。同时在计算机支持下，还能够迅速建立多点测链信标系统，从而实现精确制度。 大纪元早前仲获得咗中共河南省洛阳市军民融合办公室2018年9月嘅军民融合工作情况汇报。该文件披露咗洛阳市组建咗100多家单位参与嘅军民融合产业联盟，推动军工技术产业化，其中包括发展613所航空工业光电所光电产业园。中国好多地方政府都推出了类似的发展战略来响应习近平和中共军委的军民融合政策。中国在精准制造领域的龙头企业是中共军方兵器工业集团控制的光电股份。排名第二的制造装备军工企业是新光光电。除了这些受中共军方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光电企业，仲有众多民企和高校而在中共军民融合战略的推动下加入了精准制造技术的研发。而美国政府对中共的军民融合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和行动，比如2019年7月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石宜慈于2019年6月26号被定罪非法出口导弹制造应用的半导体芯片给中共，刑期最高219年。2020年9月美国国防部发布2020中共军力报告，对中共军民融合政策进行深度分析，揭露了中共通过外国投资、合资并购、学术交流、海外留学生和研究人员带回去的经验等方式来获取美国军事技术。2020年9月美国国务院表示，截至9月8号美国已经吊销了1000多个中国公民的签证。美国国土安全部亦都指出，美国正在阻止部分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获得赴美签证，以防止他们窃取美国敏感的研究成果。据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最高法院似乎故意避开川普总统对宾夕凡尼亚州选举结果的挑战，23号宣布将该州的答复日期定在1月22号，亦就是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后的两日。川普在21号提起诉讼，他要求法院加快案件的审理程序，要求宾夕凡尼亚州在今日之前做出回应。川普的律师在提交给法院的请愿书里面写话，加快时间进度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一旦候选人上任，就不可能收复被非法和迟来的投票或缺席和邮寄选票污染的选举结果。川普该案的律师约翰·伊斯特曼写话，如果不加快审理，请愿人的上诉权利以及本法院解决本次选举所提出的重要宪法和法律问题的权力可能会不可逆转地丧失。川普的案对宾夕凡尼亚州最高法院作出的几项决定提出异议，这些决定支持该州允许邮递选票有更大自由度。川普的法律团队说，宾夕凡尼亚州最高法院极有可能违反宪法，话宾夕凡尼亚州立法机构关于邮寄选票的决定导致了欺诈。联邦最高法院在12月较早的时候驳回了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凯利提出的类似主张的案。最高法院还驳回了德克萨斯州挑战宾夕凡尼亚州、威斯康辛州、密歇根州和乔治亚州几个战场州选举程序的案。另外，川普团队的法律挑战从来没有停止。有美国宪法专家发现，副总统彭斯有权在12月23号最后期限之前行使宪法权力，拒绝摇摆州的选举人团投票，彭斯卡因而成为网络热词。22号美国媒体公布了相关的白宫备忘录，很多川普的支持者在社交媒体发帖催促彭斯采取行动。当日川普亦都在推特转发了一篇相关推文，不过23号未见彭斯回应。 美国一啲国会议员计划1月6号挑战选举人团投票结果，但系参议院共和党党鞭约翰·图恩日前公开嘲讽国会挑战，总统川普喺推特反击，称佢为米奇嘅男孩。图恩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正喺度联手反对共和党参议员喺国会发起嘅挑战。图恩21号在美国媒体 Newsmax 上面嘲讽众议员发起的国会挑战，称该计划不会成功，到了参议院就会好像狗一样被枪毙。对此，川普在推特评论说，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很快就忘记了，如果上次选举中没有我的支持，他们现在会落后8个席位。川普仲点名图恩是名义上的共和党人，并且称他为米奇的男孩，并且预言他的政治生涯将在2022年的选举中结束。一些众议院共和党人正在计划挑战6个摇摆州的选举人团投票，据英文大纪元消息，目前已经有包括莫布鲁克斯在内的9名众议员公开承诺将参与挑战。要成功发起挑战，仲需要至少1名参议员提出书面要求。至到而家为止，仲冇参议员公开承诺参与挑战，但系至少有6人表示有意加入，或者对呢个持开放态度。12月22号，乔治亚州共和党众议员乔迪希斯表示，佢计划喺1月6号国会召开联席会议嘅时候，领导对本州选举人的挑战。他认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应该鼓励参议员加入到他们的抗争中来。今天的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王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美国媒体网关专家援引 Political 网站今个礼拜一的报道说，佩洛西上个周末在和民主党团队讨论了川普总统可能在白宫的最后一天的时候，佩洛西就公开发表了针对川普总统的极端仇恨言论，令外界震惊。我们来看看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佩洛西上个周末制定针对川普总统的策略的时候，告诉他的领导团队知，我会一直数着时间，直到川普离开白宫。佩洛西甚至还说，我计划扯住川普的头发，拖住他的手脚，将他拖出去。美国媒体网关专家12月22号报道说，美国众议院院长佩洛西在对待川普总统方面有严重心理问题。佩洛西会在川普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讲和白宫会议等场合不能够保持冷静，当着众人的面撕毁演讲稿，做出种种不正常的举动。然而这一位排在美国总统第二位继承人的佩洛西，他的举止在这些场合是违背礼节的。网关专家的报道还指出，尽管川普总统避免直接和佩洛西谈判，让财政部长努钦和佩洛西打交道，但是亦都没有软化佩洛西对川普的仇恨。报道当中还提到，川普总统已经有1年多没有和佩洛西讲过话。此前佩洛西对川普提出了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弹劾，一再破坏川普政府针对中共病毒肺炎的救济刺激法案的谈判，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了工作，被迫关闭了小企业，目的就是破坏川普的连任，同时亦都伤害了数百万美国民众。今个礼拜二，根据公布的政客咨询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美国人对佩洛西的举动感到烦厌，有 56% 的选民说他应该交出议长的席位，就连在民主党人当中，支持佩洛西继续担任议长的比例平均值只是得 43% 左右，连一半都不够。 上个礼拜日，在美国驻伊拉克巴格达大使馆遭到几枚火箭弹袭击几日之后，川普总统昨日发推文表示，火箭弹袭击来自伊朗，并向伊朗发出警告。川普总统表示，美国情报机构暗示伊朗可能正在计划对伊拉克的美国人进行进一步袭击。他警告伊朗，如果任何美国人被杀，他将会对伊朗问责。川普总统说，我们在巴格达的大使馆今个月20号遭到几枚火箭弹袭击，三枚火箭未能够成功爆炸，估下他们来自哪一岛？伊朗。现在我们听到有关对在伊拉克的美国人的进一步袭击的传言，我要给伊朗一个友好健康的建议，如果任何一名美国人被杀，我将会追究伊朗的责任，三思而后行。根据美国媒体 Daily Caller 报道，12月20号的袭击当中，有8枚火箭弹降落了在使馆附近，炸死了一名平民，并对使馆建筑造成了一些结构性破坏。据国务卿蓬佩奥说，没有美国人在今次袭击当中受伤。在川普总统决定在今年1月份暗杀伊朗将军苏莱曼尼之后，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局势在整个2020年升级。伊朗最高核科学家亦都在11月下旬的一次枪击当中被杀，尽管美国官员说是以色列所为。近期川普总统大力推动美军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并在2月和塔利班签署了和平协议。川普总统还计划在2021年1月15号之前，将美国在两国的驻军总数减少到2500人。据纽约邮报12月22号报道说，检察官指控 Google 和 Facebook 达成协议，帮助对方抵御反垄断投诉。这个指控是在上个礼拜德克萨斯州和其他9个州的总检察长对 Google 提出的反垄断诉讼的未删节版本当中披露的。检察长指责这两间科技巨头达成了一项非法协议。Google 在它的在线广告拍卖当中给予 Facebook 一定的优势，以换取该社交网络对它竞争威胁的退让。根据这份诉讼内容显示，在其中的一项条款当中，两间公司承诺合作并协助对方应对任何反垄断行动，并及时全面地通知对方任何与协议相关的和政府之间的通讯。诉状还说，2018年的合同是由 Facebook 首席营运官桑德伯格签署的，他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给 CEO 朱克伯格和其他老板，说从战略上讲，这个是一笔大买卖。公开的经过删字的诉讼版本没有提到桑德伯格的名字。德州主导的诉讼是 Google 面临的三宗反垄断案件之一，还有美国司法部10月份提出的诉讼，以及上个礼拜38个州和地区检察院提出的另一宗诉讼。 Facebook 同样亦都遭到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和46个州的反垄断投诉。 Google 和 Facebook 都对德州诉讼当中的指控提出异议。 Google 说，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关于他的广告技术秘密交易的讲法不准确，并否认他操纵广告拍卖。但是检察长提出的诉状和证据清清楚楚地证实 Google 和 Facebook 之间有协议。 Google 给 Facebook 广告， Facebook 在社交网络竞争上面向 Google 退让，大家和平共处，互相提携，将 Google 的广告和社交网络这两块紧握在他们两间公司手中，这样无疑是垄断。Google 和 Facebook 在这一场官司当中必然会输。Google 多年来在强大的资金支持之下，买断所有中小公司，做大做强，以它超强的搜寻引擎形成了垄断地位。Google 和 Facebook 在做大做强之后，开始垄断并控制信息的发布，屏蔽一切对极左翼和中共不利的消息。 今次美国大选，有媒体报道 Facebook 出资5亿美元支持拜登大选欺诈，证据确凿，已经遭到起诉。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